好，今天是摩诃止观第十八讲的第一堂课。我们呢，先来介绍十八空。那讲义资料已经在网络上都有了，各位同学都有上去看了吗？有齁，我寄给你们的时候，有些资料啊，你们滑鼠滑过去会反变成手型啊，就是可以抓的。因为一般我们网络刚开始看上去前一两页都会看到表格，那些表格都要往下点才会是看到很多资料。那我们来看一下文字的部分，这是大品的，不是，就是《大品般若经》呢，它在卷36劝学品第八时候有一个地方是舍利子复问啊，何名顶堕，何名正信离身啊，他这里面啊，就是何名菩萨顶堕，然后何名顺道法爱，然后云何菩萨入正信离身，就有这三个议题，对不对？那这三个议题呢，来我们来直接看这一个部分。那他就切一回答，就回答说：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来，你们跟着看哦，不见内空，不带内空而观外空；不见外空，不带外空而观内空。这两者先有没有相关？就直接告诉你，你的内跟外完全没关系的，有没有？不带不见内。不带内而观外，有没有需要跟内空有关系？不需要了。不见外不带外而观内，跟内跟内跟外有没有关系？没有，我没有去向关系，我有没有回来的关系？两者直接告诉我没有。不带外空而观内外空，不见内外空，不带内外空而观外空，内跟外，内跟内外有没有关系？又没有关系。那继续往下啦，不带内外空而观空空，这个是不见内外空，不带外空而观外空。再继续，不见外空空，不带空空而观内外空。请问一下，内外空跟空空有没有关系？又没有关系了。继续往下，不带空空而观大空，不见大空，不见大空而观空空，不带大空而观圣意空，不见圣意空，不带圣意空而观大空，不带圣意空而观有为空，不见有为空，不带有为空而观圣意空，不带有为空而观无为空，不见无为空，不带无为空而观有为空，不带无为空而观毕竟空，不见毕竟空，不带毕竟空而观无为空。你们要听都没感觉，对不对？继续往下，我们再没感觉，再继续怀疑一下。不带毕竟空而观无际空，不见无际空，不带无际空而观毕竟空，不带无际空而观闪空，不见闪空，不带闪空而观无际空，不带闪空而观无边一空，不带无边一空，不带无边一空，不见无边一空，不带无边一空而观闪空，不带无边一空而观本性空，不见本性空，不带本性空而观无边一空，不带本性空而观自相空，不见自相空，不带自相空而观本性空，不带自性空而观共相空，不见共相空，不带共相空而观自性空，不带共相空而观一切法空，不见一切法空，不带一切法空而观共相空，不带一切法空而观不可得空，不见不可得空，不带不可得空而观一切法空，不带不可得空而观无性空，不见无性空，不带无性空而观不可得空，不带不可得空而观无性空，不见无性空，不带无性空而观不可得空，不带无性空而观自性空，不见自性空，不带自性空而观无性空，不带自性空而观无性自性空，不见无性自性空，不带无性自性空而观自性空。舍利弗，如上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作如是观世音菩萨入正信离身。好，那这个呢，看起来没找到一个对体系齁，那要看图片，把它整理成文字，就是把它整理图片，不见内空，不带内空而观外空，不见内外空，不带外空而观内空，不带外空而观内外空，不见内外空，不带内外空而观外空，不带外内外空而观空空，不见空空，不带空空而观内外空。跳过来，有没有发现他这样子跑，他每一个呢，我从 A， 我不带 A， 不带 A 而观 B，我不需要带 B 而能够观 C， 我不需要 C 那现在这 ABC 都出现了以后，他告诉你我不需要 C 我能够看到 A， 我不需要 C 我能够看到 D， 然后之后再往下跑，这时候就是 A 跟 B 没关系， A 跟 C 也没关系， A 跟 D 也没关系， C 跟 A 跟 C 跟 D 也都没关系，四个是没关系的。我图片给你们的都没看哦，我知道你们没看没关系，我们现在来看有没有发现，就加上颜色以后很容易理解，比较快。所以你再继续往下念一样，不见空空，来开始跟我念，不见空空，不带空空，而观内外空，不带空空，而观大空，多么简单。所以他最后你们发再看再往下，我们再多跑一点点，好到再这样，你会发现他这个橘色就是跳过来以后中间两个，紫色也是跳一个后中间会是两个，绿色跳过来中间也是两个，找到逻辑了吗？有没有找到他有个，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准备，我给你们看一个我的宝贝，很多颜色哦。我如果出门要念书，我就会带蜡笔，要不然我就不会带，就是会只带一部东西。看到蜡笔，好多色，就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读文字的时候啊，虽然画了线，那可能那个线啊，同一个颜色并不清楚。那如果你把相关性、相同性的东西，一旦把它变成是颜色之后，很容易判断。第二个事情是一般的荧光笔有时候会得斗鬼拽斗鬼，那用也许颜色有限，蜡笔最便宜又耐用，也不用担心，然后呢又好画，颜色又多，什么好处它都有了。那你这样看起来以后就会发现，你看连黄色一样中间也跳过两个，有没有发现每一个都跳过两个。第二个事情说，当它前面的它出现以后，它隔两个会出现，这两中间的两个一定是绝对不一样的两个，然后所以它加起来就刚好变成一二三，然后跳过一个以后带出第四个，有没有逻辑？它就跑出来它的逻辑性，等于是像这边一样整个对下来，那就往下画呢，这个你们看这个样子就知道这张纸是历史悠久了齁，这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做的，好久了。那读书就是这样的读的，就是你必须要把一个东西看不懂没关系，那孩子觉得语气很重复，念起来很有韵味的时候，你就把它不见不带而观，什么都把它写下来，那开始把不见的是哪一些整理出来，不带的是哪一些，而观的是哪些，就会发现它有没有，它都刚好这边前面不见的是跳一个，然后不带的东西呢是两个重复一次，两个重复一次，那它重复以后的它过来绝对不会是自己，而是前后跑到前后行去。来，好，那我们来看最下面这个图的第二页的尾巴。你们谢谢顾小姐，她帮你把这图变得这么清楚，因为这年代久了，并没有这么颜色这么鲜活。就是不带 A， 不见 A 不带 A 而观 B， 然后呢，你不见 B， 你也不需要带 B， 你就可以看到 A。然后最后呢，你把因为它有四行，你把它整起来就是变成说，你也不需要等待 B， 你就可以看到 C。那这个 C 跟 B 的关系呢，合起来后你就是不需要看到 C， 也不需要看不带 C， 你就可以看到 B， 所以你 ABC 是那三个呢就不是绝代的一个关系了，它完全没有层级也没有相代，它是讲是绝代。所以说你 A 讲完了以后， A 跟 BC 没关系，有 A 取掉以后，你剩下 B 跟 C， 由 B 跟 C 他们俩是没有关系，可是他就带出第四个叫做所谓的 D， 就带出另外一空，那另外一空跟 B 跟 C 也没关系啊，那每一空都没有关系，因此以后它就是由 A 引出 D 又为 A 因此引下来以后，变成是说 C 中有 C 跟 B 的关系把它引出来。所以看起来讲完现在到底有没有概念，就是十八空，这边算起来是二十空啦，一般讲是讲十八空，另外还有一个是待会儿要引另外一本书，就是十八空它本身啊，每一空看起来有排顺序，可是每一空彼此并不需要带另外一空而后能够成立这一空，如果这一空它必须带别空而后成立的时候，就会落入微方分的问题。好，微方分就是我们讲原子啊，比方说我们常常看那个化学链，然后他会告诉你它的角度还必须是多少才可以接别的，对不对？它角度都有限制，就是画一般画那个原子链啊，或者我们画分子链，有没有这样子画过？那它一定要，比方说这里面的话，那这一个 A 啊 B C， 我们不要 ABCD， 要不然 会跟刚才那个念的十八的那样，就是甲乙丙丁。那这个甲乙丙丁的关系是一定要有，就是两者当中一者定位，另外一者一定要定位。然后甲定位好，还有丙跟丁的位置也同时确定，是由他这边数过来多少的往下多少，他们是有彼此的位置是确定的。那这个就是说，一般人家讲微方分析，就是说，当我把物质啊切切切切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是不可以切的东西，那个就叫微方，就切到不能切的那个部分。那那个部分，你只要一有它存在之后，就假设这个就代表这个不能切，就叫代表甲；不可以切就代表乙；不可以切的东西又分成很多类。假设我们现在有四类，已经被我们找到，而这四类可以组成一则比较大的物质。那这当中呢，甲乙丙丁就变成会有所谓的相代性。而且因为它到最后会有所谓的微方的东西的时候，微方的东西就变成说它不但有相代性，而且第二个事情是它还有不最后会有一个恒常不变或不可磨掉的东西的话，如果它会不它有它没有自信，它怎么会相代？就是因为它有一个自信，甲的自信跟乙的自信，因此甲一定要在乙的左边。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论啊，是我们现在一般常听到的。那十八空到最后他所要提醒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如果还有相待，连空还有相待的时候，就是变成是说我可能要变成是有所谓的 A 而后带所谓的 B， A 由 A 而后看 B， B 成然后可以关 C， 那 B 假设也可以关 D。 假设这个情况的话，那这时候就是有相待，对不对？那这时候他还称得上所谓的空吗？不行啦，就不行啦。所以他就是跟我们说，他讲了那么多那么一串以后，很多人就看他好像有顺序耶，这样念起来好像很有顺序，对。就是你看到的这十八空啊，看起来好像是很有关系，然后因此啊，就有一篇文章，为什么没有给你们啊？觉得你们用现场看就好了，不要给你们，免得我还年轻，经不起打击，懂意思吧？哎呀，这个讲出就是你看他这篇文章很厚，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它是一篇很大本的书，他的论文他就把不见不带也是这样的方式整理出来，有没有？也是三栏，然后讲完以后他还很有小问，他后面就把你附范文，每一个都附范文了，乍看真的很合规定哦，但是他要告诉你啊，就是说修行者就是必须一列一列一列地修过去，而且各列当中无法取代，各列当中是一个正规的重要功课而加以修学，这是对行者而言是必须的。错在哪里？你完全每一列当中就是要突破的，每一列当中不是突破，它本来就没有相待，而且必须一列一列的，它不是序列性的东西。可是乍看连这样子都可以写了被归完的啊，呢，那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好了哈。所以啊，跟你们说的原因是，我跟你们提这些东西，不是说叫你们去否定它，是要你们注意一件事。假如有一天你手上看到一篇文章，不要就信以为真，要闻思才修。那这个空的时候呢，就是你彼此之间如果还有相待，那这个所谓的 A 空、所谓的 B 空、所谓的 C 空。所谓的低空，它就变成是已经有相待，那它就应该会有自信才需要相待了。那这时候所谓的般若的空无自信就完全不成立。所以说最后这十八空它只是要告诉我们说，我看到我的 A， 你不要认为说你必须要修到另外一个，你事实上它跟你相应，你就可以从中入手。众生各个法门不同，各生各个相应不同，你体悟空有各种角度切入，你不同的角度悟入 无漏，你不同的角度悟入空涅槃，因此对于你们都给予不同的定义，因为你们是不同角度过来的。但是你悟入了空不依不易啊，这样理解好。所以十八空的重点是放在这边。我怎么这么快五分钟就讲完了？我以为会讲到一堂课。你们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清楚了，哇，更厉害。我那个时候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把它做出来，那个表我当时读没那么容易读，因为我看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有点怀疑，然后就去找出那个般若经出来，然后把那个地方很仔细的一直看着看，看完后还发现不太清楚，所以呢就再把它整理成这一张表， 然后整理完以后发现跟他写的咦没什么出入，都是一样的表，以后啊用他的方式去整理一张表，然后呢拿出我的宝贝就是蜡笔，开始把一样颜色的给他给画上去，以后就发现一件事，哪有关系，就是完全是跳开的，就是没关系。而且他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重复讲，他重复讲意思只要知道说我每一空跟前后关系并没有一个相待性。好，这就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看一下那个大智度论那一份，大智度论呢就是它有一个地方是把大品的十八空跟大论的十八句啊配合，那就是说如实相就是第一义空，因为以如实的角度来控制第一义，那不颠倒就是内空，就是内所谓的内是空，所谓的你的本质上来说就是无妄，就是你内无六路无我无我所无，不颠倒不动，就是从外的角度来空，外不被六尘所流动。那你修哪一个法门为主，你入的就是哪一个空啊，他就是把这个配上去。那所谓的不退呢就是内外空，你都不退初心，那十二入空就是你在相应的时候不退，也就是不退也是和这里面十二入空，这两者是由他进来由他过去，实际上是一样的，当你内外相应就是十二入嘛，是不是。好，那不转呢即空空，那为什么说不转叫做空空，因为空能够破诸法，你以空而后破诸法，你自然就能够做不转，那诸法是所破，空是能破，无复诸法唯有空在，那此空亦空故言空空，所以说从空空而后你以空为主来破诸法，你所入的叫做不转。那空即空故啊无复能转故言不转，这两者是互为的。好，再往下，如虚空即是大空，也只有虚空才构称为大，这是因为它无边际，那直方即破啊故言如虚空，就是你都完全，你原来我们会有只有所谓的方就是相待性，你把这个直的这个地方给破掉了，那自然你就是如虚空无相待性。然后再来无所有性即毕竟空，诸法无疑于故名毕竟空，以毕竟空故无有无所有性也。好，再来第十个是一切言语道断即一切空，就是你把一切的言语道断都空，那一切空呢还可以说吗，就不可说啦，故以言语道断不生即有为空啊，有为是为什么，因为叫做因缘和合，那你不合就是不生，那就是。再来一个是不出，不出即是无为空，无名出离，出什么，出离法空故名不出。再来一个是不起，不起是无始空，求缘出不可得，就是说你从头一直追索追索到后来，像我们一般讲那个人的心有四欲嘛，你有一个是未起其欲起起然后灭，那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只要有一个欲的状态就是代表起，那你不起就是代表所谓的平的原来的状态。好，那从这地方开始解，那个无明即是性空可解，他说为什么无明是性空，那无相即是相空，无相是相空，那无明呢，你没有一个假名失色的东西，你是他的连他的性都要处理掉，然后呢无相你就连外貌，这就是相空，实物所有即不可得空，无量即有为法，有法空，无量就是有法空，你如果还有法就不可能达到无量，只有到达无量这个有法也就是不可能存在，这两者是相应的，有量即空故言无量，那无边即无法空，无法即是边，那所以说今天表这个空啊，那应该就是无没有个边，就可以跟它一样啊，你如果有所谓相待，你有所谓的一个方，包括刚才那个记方，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最后的叫做空，空还有方怎么叫做空。好，那再来一个呢，这个了吗，这个了齁，再来无爱即是有法即无法，无爱即有法无法空，因为只要你有法跟无法两者啊有一边存在，你就会有爱，只有无爱跟有法两边皆空，你才恶不可得，以后才会有无爱。那无障即是散空，仿障不可得故言无障，那十八空定结论，十八空啊皆是中道正慧皆名为空，随十八种境故言十八耳， 十八种经验，你对应是有各种状况，然后你契入里面的，所以跟刚刚那个仪式一样，就是你最后所得的所谓的空慧、无漏慧啊，不依不异啊。那由各种方式、各种外内因外缘，而后你证入，而后有各种证行住行，而后证入。因此说好像不一样，但是你所得到的最后的答案、最后的东西那个事，你可以说它一样还是不一样吗？应该叫不依不异。这个到时候再给你们好不好？我会直接再寄给你们。好，十八空的部分还有问题吗？你需要再重复一次吗？哪里不懂？
我只是想请问说，那十八空我们在平常上要怎么用？是了解那个意思，可是我们是用在法师刚才说静上面，是在静上面的时候。
你先不要揣测我刚才说什么，我不会答是非题，我从来没有回答过是非题，对不对？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了解这个之后。那现在我们是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了解之后是要怎么用，在什么情况
之？了解不是体解，体解才用得上手，了解还只是知道而用不上手。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体解？那用不用得上手？用不上手。所以你问怎么用？那怎么办？体解。我刚才就这样回答你们嘛，就回答出来了。了解用不用得上？用不上。体解可能用得上。那第二个事情是十八空本身啊，你们现在看起来它前面，来我们看一下那个般若经的那一段，善财童子跟舍利弗两个善现，不是善财，善现应该是善现。好，再来再往前一点，他们两个在问的问题，他说啊，何缘菩萨顶堕名身？他说啊，因为身未为法爱呀、啊，菩萨顺道法爱，因为他爱了这个法，就是有法爱。法爱不是好事啊，嘿，那故名为身，嘿，就是因为他顶堕，事实上就在这里。那何谓菩萨顺道法爱？为什么会耶？他说因为菩萨修这些般若波罗蜜多时候，于色住空而起所谓的想着，他还认为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他没办法知道是真正的无自信啊，他起了一个认为的，到最后还会落到这里头来啦。然后就讲了很多很多，以后最后会告诉你说啊，这中间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舍利子啊，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住如是等法而生想着，就是色，他从色五蕴，然后呢六世六尘十二入十八界，他全部都每一个都告诉你他怎么起想着，然后每一个都开显完，就是所谓的你们以后到摩诃波罗，不是，就到摩诃止观第八章因如戒尽第一尽，就是我们可以开始正修止观以后有十尽，十境当中的第一界境是因入界境，就是五因十二入十八界，就叫因入界境，就是我们跟外境该怎么去处理。那那时候就是叫做回萨萨，你们一定会跟现在情况一样，他会告诉你说你对于这当中你怎么去破你的见假，破见假是怎么去破见惑，怎么去破失惑，见惑失惑都破完了，好啦，你现在还是有病啊，那怎么应病受药？哇，那时候因病受药完，大概就可以开始起死回生了、啊。那个回生是菩萨生，不是这个顶堕的法爱生。那个时候就会开始知道，哦，大概怎么叫做用得上手了。诶，这样也会感觉一点点有哦。然后呢，他再往下走，就说而生想着以后啊，这是顺道法爱呀、啊，如是法爱说明为生。如数十生能为过患，哎呦，糟糕，吃错会拉肚子。再来，舍利弗，舍利子问善现说：“云何菩萨能够入正信离身？就是你前面是有身呐、啊，他叫离身，对不对？而且这个离身不是要我们所谓的错的，他是要朝正的方向走的。那怎么样可以朝正的方向 而后离开这个法爱呢？他就告诉我们说，那就要修所谓下面这个地方有20种啊，列，那一般有的就叫做18、20空、22空都有啦。哎，这样子，他说那这样子就可以不要再堕入这个法爱里面。所以说，如果当你知道怎么用它的时候，就不会有说那怎么用得上手，那就会担心我落法爱了。这东西是有很好玩，它是让它是用一个破的阶段在破。那这个东西怎么破啊？哎，我帮你们翻一下，假设我们这个上册有的话，我看一下，第六册249页，这边东西比较少，我们只能够给你们稍微看一下一部分的资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要从，就是如果之前没有上过其他的止观法，或者对天台，或者是对空比较深入理解的话，会有点点会觉得说，我们东西都是从失意的角度来想，就是用彻度、纯度的角度来看。那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这249页，你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眉，就是所谓的眉批叫做叶首。叶首的话，你看到这个是属于第8章观音路界境。就是从我们直接对外，我们这个身体啊开始对外，然后开始内部运作，开始在做修观。那他一开始观的时候，他第一个是观不可思议境，那他就要说观心。但是他每一个观不可思议境之前，他会先做所谓的观可思，再往下，他们就所谓的要先观思议境，一定要先从失意境，然后显不失意境，然后再来破所谓的失意境。所以各位同学，这是止观他一路的方法。他最后虽然要告诉你只有不失意是为究竟，但是前面如果没有所谓的失意的本事，掌握失意的本事，绝对不可能成就不失意。所以说如果没有，就是回到刚才那个同样一样孙先生一样的问题，他连修学方法路径是一样，如果没有先回到最基本的直接由他入手的话，你说直接要可以掌握他，他不认为，他认为说你要先去体会他，感受他，然后之后才可能去掌握他。而那时候的掌握是你不需要掌握，因为你已经知道他的来龙去脉的掌握，不是我们用所谓的强制去 control。 一种是外力的掌握嘛，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已经了解他怎么样乱了，那这时候他怎么跑都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啦。他的方式比较类似这样子，所以他说也必须要从失意境入手，然后你观到不，你把失意境掌握住以后，你能够由当中显出原来有一个不失意的在上面，然后你能够把这个失意境，因为你掌握后去修到不失意，然后当然不失意才是究竟，他当中要去否决掉失意。可是失意他说你不能没有失意而后修不失意啦。好，来看27，再往前2页。可我的话以后从摩诃止观的第8开始，他有过开10境，开10个境界，我们一般讲说10境。那十境呢，就是从一路接近开始，一路烦恼境、魔师境、病患境啊，种种业相境啊，一路下去。那每一境当中，它前面就是会有第一，就像类似这个地方第1节到第10节，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境，然后呢安起慈悲心、安心破法片啊，然后通摄，知道自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啊，道品调适啊，助道调适啊。正行住行，然后呢你要知道我们自己正的位阶，就不要叨扰上位，然后对于现在自己的情况所了解的，还有对外境的冲突性能够安忍，或无法爱。所以无法爱过去以后，你才可能了解这个义理。他说每个法爱都卡在这个地方，法爱是坏的嘛，所以说要怎么样做到无法爱，不是没有办法去爱，是没有法爱。这样理解吗？这个是无法爱，是无法爱，没有法爱。那这个十个叫做十神观法，就是10个大车啦，有10境嘛，我们把它开为10境。那每一境都有十神观法，它都会介绍。那当中的那个禅定境又别开因缘境，就是它总共事实上不止10个，它那个因缘境又会别开一个出来，10境又别开一境。 那十乘观法合起来，那这个十乘观法它的应用，它要次第用。然后呢，如果你是用实境的话呢，实境啊，实境有没有次第发？没有啊，实境是互发啊，它是不次第的。比方说生病的时候会不会起烦恼？会啊，因怒戒禁、烦恼禁、病患禁同时起来，然后加上因为对于自己的五阴十二路十八阶认识不清，因怒戒禁同时起来，它可以好几禁同时起来的。所以它，而且它也没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它自介绍为什么要到先后顺序介绍，它是希望说啊，从最基本的我们的这个因怒戒掌握彻底了解，还有烦恼怎么起来的，见惑失惑都处理了以后，还有一些方药给我们，就算我们遇到其他的部分啊，因为对这个掌握度够，那其他的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在因怒戒禁的地方啊，花了大概有摩诃止观三分之一的篇幅，你们的下册前半本都在讲这个。然后那时候就很过瘾了，就是一直破四句，破四句不可得啊，然后就都在讲这个部分。那这部分过关以后啊，你很多很多你们的很多现在的问题都会慢慢解决，就是希望可能要等到那部分。所以傅小姐刚才说的十八空怎么用，当可以用的时候就是已经要有空慧就会用。但是十八空它的意思是在哪里，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到最后是说它不需要相待的。然后呢，每一个法当它真的成为空的时候，它不相待的。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修行上面的意思啊意涵，可能这比较有帮助。你说十八空要用，那真的要有空慧才可以用。但是以另外一个意涵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认为的毕竟空，最后它也不需要带其他空而成立。那从内空的角度，你回到刚刚我们讲大品跟那个大论两个不是有对应吗？那所谓的内空，从内空来看以后，它的内空不过就是不要有颠倒。那既然当你达到内空，你也同时就跟它的所谓的空会是相应的时候，那所谓的不颠倒就是内空。那这时候不颠倒怎么办？就是正念。当你能够念念正念，就是内无不颠倒，那就是内空。那内无不颠倒，外无被外境六尘所欲动，就是外空内外。然后而且你不为十二路所惑乱，内外空怎么用？就是回到一个地方来看，怎么样对自己的毅力还有对自己的思维的掌握度更高。这样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好，好，休息。